自然不同。因为我讲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这是本，这是一切的根本。好，所以你不要认为说皈依三宝是很简单的事。阿底峡尊者，我看到的重视皈依的就是随念三宝经啊，这些啊，全是随念三宝经，都是藏传的。阿底峡尊者是非常非常重视皈依三宝这件事情的。而宗喀巴大师呢，一生讲经啊，讲开始不离皈依三宝，你不要小看啊。他我讲个故事啊，是这边有写哦，没给你们这一份。他有个譬喻啊，有的人虽然皈依了三宝呢，但对于三宝的信心呢，不如相信一个看风水卜卦的。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啊，那么听这个卜卦的说，哦，今年什么什么事情会怎么样，那就叫什么谨慎从事啊。我听个医生说，你现在赶快要去化验化验，你得癌症最多多久的生命，他也很重视。佛说人命在一年，也人命在一息之间，他这个事情当耳边风。佛所教导的戒就是在讲因果，如是因如是果，你犯了这样事，你犯了这样错误，就有这样的果报。所以戒律是在讲因果，在保护你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，我们犯戒真的有这样惭愧的心吗？还是我在造因的时候就可以因为说我受了戒有一个警告自己的心吗？你有把三宝当回事儿吗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再反省一下，我对于我们佛所说的这些圣言量，这些经教，我真的都领纳信受了吗？我真的都如理思维了吗？啊，对于所受的戒律我都用心的去守护了吗？对于善知识的这样纯纯善诱的教诲，你都一一实践了吗？你开始去静坐法随法行了吗？如果没有，那可以说你的本尚未立，那可以说你还把世间的那些事当作你的皈依处。你可能皈依到财色名食睡或者色身香味触那些妙无欲去了，你还没有皈依三宝。我讲这番话呢，大家自己检视一下。我认为你很幸运，因为你真正能成为一个皈依三宝的佛教徒，那是太值得赞叹的事。好，如果只是明智的呢，那就是空热闹一场，空热闹一场。找到生命中的桃花源，我以前呢是用来诠释读书。啊，读书呢是一条高坡度的捷径，是捷径，但是高坡度的，好像你得费点力气。高坡度的捷径呢，通往了更深邃、更宽广的人生。啊，这是我以前的词啊。这个读书呢，能够令你呢，在这样一个仓皇脱序、无常不保任的世间呢，能够找到你的生命的桃花源。当然看你要读什么书，当然是佛法的书。好，然后呢，即使是你还得回到 office， 还要回到那个五浊恶世呢，你在这里啊可以享受极光片羽的宁静。好，我们是法供养啊，那现在就移到这边来。皈依呢，皈依就是让你找到生命中的桃花源。而且呢，从我们佛法的说法呢，这个生命不只是这一期的生命，是三世，是生生不已之流。而这样子的一个桃花源呢，是所谓的终极关怀 ultimate care， 是什么？就是涅槃。好，我这是倒过来说，我先说法，再说譬喻。这首诗呢，我们前几天呢，到北浦。半日闲，我们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我也讲了这首诗。好，是什么意思呢？ 实在也是待在这个都市久了，我感觉山特别好。我们那天其实我带了很多首诗哈，有石屋禅师的这个三居诗，有永明延寿禅师的三居诗，但是为了配合这个茶跟禅，我们去那北浦去一个茶铺哈，本来我是要在那儿闭关的，我地也看了，后来我想我福报不够哈，他有12甲地，而且呢主要是想配合，他人离竹科很近。希望呢，竹科的人呢，可以到那边去舒压养生，好，所以就跟那个地主呢，我们带了很多人去，就在那儿半日闲，就讲了这首诗哈。闹兰谁肯及抽身？自古青山隔世尘。莫为桃源无路入，落花流水是知音。闹兰呢，就是讲我们这个闹市。就讲我们这个滚滚红尘充满那个妙五欲的世间，为什么像个篮子呢？它像一个篮子，像一个笼子一样编起来，就把你锁在里面。它是一点都不平静的，非常躁动的，非常吵闹的。我们住在这种地方呢，有几个想要抽身而出的？没有，很少。所以青山由来啊，自古青山呢，由来就隔世尘。大家还不喜欢在那青山里头，因为我们害怕孤独，心里头啊总是还要找个事情做伴侣，不能享受这个青山。好，那么我们不都有读过这个武林桃花源记啊？好，这个碧琴难里面有一个桃花源啊，就是香格里拉与外面是与世隔绝啊，在那里非常清清静静的，鸡犬相闻，和乐得不得了。可是呢，他被送出来以后呢，就还想要回到那个桃花源呢，找不到路。人家就说落花流水是知音，就是他有水流流出来啊，落花流水就是你的渡口。这只是这首诗的表面意思哈，这个禅师啊，我觉得诗非常有意思哈。就是你这个人呢，有多少的学养经历，尤其是人生的历练，再加上对于法味、对于禅味的体会，然后你要借这个景，借这个情境，要把这个味道表现出来。而这个诗还要合法，合法就是什么？闹兰谁肯及抽身？我们明明是在三界火宅里面，不愿意出去，所以呢，这佛慈悲我们这个慈父啊，给我们三部车让我们出去，啊，有大白牛车啊什么什么的。自古青山隔世尘，这个山呢，横长是青的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般若波罗蜜，代表法。法不是你在这样子一个五欲啊，我们讲五欲，这些是五盖啊，是障碍你去觉悟的，所以他是离开这样的世尘的。那你说我想要到涅槃那个桃花源那去，怎么去呢？你不要说没有路可以去。落花流水是知音，是吗？落花流水就是无常无我呀。好，我开我学生的玩笑啊，说法从今夜白，花是去年红，何必待零落然后十字空啊。不是要等花谢了你才觉得糟糕无常了，现在就是无常啊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没有路到那桃花源，到那涅槃那去，只要你能够，我们进行就是静坐也是四念住，最主要是体会什么刹那刹那的无常，不是语言文字上的无常，是你去透过实践中的体会去觉悟到的无常，那就是到涅槃的渡口啊。这是这首诗呢来破题，好，什么是桃花源？那么我们享受了这样清凉，但是呢怎么样子，的确这个世间呢是无常的，是不保人的。是什么事情呢？世间无一法不被无常吞的，都是有生有灭的。我们怎么在这样一个仓皇脱序，仓皇脱序就是无我啊， 因为它都是因缘和合的，它不是给你去安排的。我们怎么样去找到我们生命的桃花源呢？我写这一段呢，完完全全是大悲心写的。就是我们一般看到这个皈依三宝呢，就好像你非得有点佛教徒的气氛你才会去看。但是我们看看我下面写的，正是我们眼前的事，正是这些众生所需要的。我们现在这么繁忙的一个社会里面，有多少人是什么呀，被迫去学习没有兴趣的学业？我自己就是，我自己去学电机，但我现在用了什么？我现在用的是小学生的数学。即使我在矽谷做经理的时候，除了那张文凭之外，我用的是小时候读的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根本不是为用而学，学以致用。这是我们教育的问题。大家背过周期表，现在有用吗？是不是学过微积分，现在有用吗？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？又有多少的善良的有品德的人就被这数理化给毁灭了，给虐待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还碰到一个学生说，师父，我从小读书读到现在，我不知道读这些书有什么用。但是没办法，或者你从事的呢根本不是适合自己的工作，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行，还不一定还找得到啊。而你天天呢，因为这不是你想要的，你想要的跟现实有差距是什么？就是压力，中间的落差就是压力。包括你如果自我期许太高你做不到也是压力，所以天天都承受极大的压力，甚至于呢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啊，甚至于什么，有些时候觉得自己活得一点价值都没有啊。好，所以不知道你这样汲汲营营为了工作加班，哇，现在加班太普遍了。昨天呢居然是在公家机关上班的人都要加班到八点，是不是真的是因为经济不景气，这些当主管的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啊，这个人退休离职了也就不再请人啊，因为讲求效率嘛，哎，他要算 budget 嘛，是不是？或者呢有没有为了考试考研究所，那当时我看不用考研究所，我们那天碰了一个小四的学生呢，补习都不要补到几点，挑灯夜战。好，我有一个时期在矽谷的时候，因为太好大喜功啊，公司开了超过一家，怎么经常做梦啊，说这个那个考试啊题目发下来自己都不会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梦，或者没准备好。我看多数人都有，所以你看看真是不值哈。我大陆有一个学生啊聪明，他说，师父啊，我改革开放赚了点钱了，我现在乡下买块地，好，我办个学堂，我把我们这一族或者有愿意的这些小孩子呢全部到我这边来呢，学堂里头从三字经读起，然后我教他怎么种田，我就像他这样耕读过一生，我不要把他们送到学校里面去受考试的摧残。我说好，你真有智慧，我说能够学习佛法那就更好啊。但是我看我们这边的父母的价值观我看很难呢，你就要求那种社会上的认同。有多少，我讲我自己，我连我这个硕士都是替我父亲读的，不过我心甘情愿哈。有多少是为了你自己而活的呢？很少啊。好，你有没有停一停，想停下来想一想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们教育是一个非常功利鼓励竞争的教育，难道这一切只是想要爬得更高，拥有了更多，有更好的享受吗？长久以来这样的教育只教导我们什么？工业革命以后带给我们最多的就是欲望跟压力，一种欲望式的进化啊，这里面也有为人父母，也有我们曾经受过这样摧残的，从小就被要求是要考高分，念名校，大陆叫做念重点学校，啊，你的一生就是这样开始的。 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，说有100万美金，一群小孩子，这个 teenager 青少年，我说你有100万美金，你想买什么？有一个小孩子说的我很感动，他说我想买一个快乐的童年。我的童年还算好，因为我喜欢偷偷溜出去玩，好好还下过柳公郡呢。我看去再玩我个10年，那很惨了，下了课就是补习，是不是？他这样，你这样是对他好吗？好，都可以想一想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什么？念名校以后就要找一份很好的差事，哎，一路的名校，然后呢，继续送进竹科，到那个世界压力最大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就有什么过劳猝死，轻的是躁郁、忧郁，重的就是过劳猝死。好，做在大陆呢，做 IT 的平均寿命53岁，这个我倒是有资料。这些大学教授的压力也很非常大。好，不过我看呢，要问大家压力大不大，我看90%人都说压力大。好，所以呢，继续这样进化下去，可想而知，银行的存款可能是越来越多，可是钞票越来越薄哈。但是这也意味着什么？你必须要牺牲掉很多时间去加班，甚至于什么还要去进修，是不是？你生活中只有什么更努力的去工作，结果这存款是什么？是一个与你生活品质毫不相干的数字而已，你根本没有去享受到，只是那个银行那个存款簿上的数字给你个安全感而已。那么为了赶时间求方便，以车代步啊，我们现在当然很方便，又有捷运，捷运还好哈，你要爬爬楼梯哈。结果你因为四体不勤呢，日渐臃肿还就算了，血液循环不良那就好吧，反正有钱买个脚踏车，买个那个什么踏步机，就在房间里头练。再有钱一点，还得挤时间参加那个什么亚历山大，去到那里头去跑，是不是？房子也是越换越大啊。因为什么？夫妻孩子彼此都有压力，彼此都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，只好房子越搞越大。越搞越大呢怎么办？那要收拾啊，大的无力打扫，你只好请费用，又是负担。但是房贷与费用啊，为了房贷与费用，你只好更拼命工作，结果有家归不得，干脆睡 office。 我以前就是这样，哎，就睡在干脆，不过我那是没钱哈。我刚到矽谷的时候，有时候热嘛，办公室有冷气，而且那时候呢，说是有福利，其实是压榨我们哈。有免费的汽水，有免费的汤，你一加班他就给你叫披萨，他根本都不希望你出去吃一餐浪费时间，你全部卖给他算了。好，甚至于更好的，以为很好的福利，送你一个手提电脑。是啊，你下了班继续替他工作。所以我前阵子我跟他建议，我说你要算一算这个成本哈，因为美国很重视福利啊。你算一算这些人呢，因为这个压力去看那个心理咨商师去吃药的钱呢，你不如给他弄个舒压室。我这次就这样逐客要提出来，一个简单的舒压室，可以让他放松。甚至于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机场都有各个宗教的祈祷室，这个本利啊可以算一算的，是不是？实在大家都是很浅，就是对于心灵上的东西不注重，只看那个眼前抓得到摸得着的就是钞票。所以呢，有很多很多我讲的优秀的人才，不一定只是考高分念名校，他有很好的品德，有很好的这种人格哈。结果呢，为了继续的进化，只有全心投入，再全心投入工作，是不是？有这么多的离婚的事，牺牲的家庭，有这么多的儿女教育的问题，有多少人哈？诚实的请举手哈，诚实的回答，有多少人你们家庭成员的沟通是大家一起晚上坐在晚饭桌上看电视，有沟通吗？有问一问这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吗？你不把办公室的压力带回去就是不错了，然后你就拼命叫他去做功课，你自己也累了继续看电视，你没有身教他也不会听你的。 他就在里面偷偷打电动，是不是？好像这些呢，牺牲掉家庭生活健康，还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变成麻木不仁。所以我们要修四念住啊，你连自己的感受你都不知道了，更无法去探究啊自己这一生到底要的是什么。好，忙说，哦，我问了一些小朋友啊，这个上班族，是师傅，我都有到国外去度假，是不是？那度假变成了一种 peer pressure， 同侪的压力啊，因为到了放假的时候不去国外走一走回来没面子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是不是这个工作的时候啊，忙的时候想要休息，度假的时候反而回过头来，这个血拼完了不行啊，钱不够用，还要念的工作，是不是？好，穷的时候呢，渴望富有，生活安逸就好了吗？又担心说我的这个投资能不能保值啊？到时候会不会有通货膨胀？会不会打仗啊？到时候美金会不会跌啊？股票会不会跌？好，是不是？握在手里头的时候又怀念呢？哎呀，还是以前呢，没有什么挂碍，念书的时候最好。以前的未拥有之前那种轻松，而且更糟糕的是你的欲望不断的满足啊，你要求的欲望就越来越大，对于不应该属于你自己的事物呢就继续追求。我不晓得在座各位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汲汲营营的随波逐流呢？因为这是一个大环境的价值观，你如果不这样子，你说我要清贫生活、简朴生活，人家认为你是怪物。好，昨天我们小餐的时候，有一个压力相当大，加班要加到八九点的。我说：“那你从厕所出来，你用我这个漫不经心滑头步，师傅不行啊，那人家会以为我是神经病。连放慢脚步，是不是？你坐捷运就知道了，我们还分两个道，你要是在那悠哉悠哉，人家真以为你是怪物。好，但是一行禅师可说了。”他说他那个在机场从来不敢飞机，他那样的漫不经心呢，射受了很多老美。好，可能他到这来，我们也以为他是怪物。所以你长时间这样疲于奔命啊，不知道去看看自己呢，你有一天呢照照镜子，你都不认识你自己了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好，所以呢。希望大家，我为什么强调那个闭关好啊？因为在你熟悉的环境呢，很难停下来。你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，上士是必心，你可能办不到。好，你带几本书进去，也有你读乏味的时候。中士闭口，我们还断食哈，那又不说话。下士呢，闭户，你没有办法出去攀援。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这时候你终于停下来了，你终于老老实实的有个机会面对自己了，有个机会看看，想说我这一生究竟要什么。我两次闭关呢都有很大的收获，我的终极目标不变，但是我想这么贪心想做这么多事呢，就是要重新抉择一下，要配合眼前的因缘重新抉择一下。包括这一次我们去北府，虽然不是闭关呢，但是我们有一个 brainstorm， 就是有一个脑力激荡的会议，也让我呢放弃掉明年去美国的一项会议，因为事情可能做得不圆满，啊，不能太贪心。所以一定，以前我们在矽谷的时候，它就是 offsite meeting， 因为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办公室里头不可能的，你心头啊，就算是你说叫这个秘书什么电话都不接进来啊。你心头还是挂着这些事，因为在你熟悉的地方一定是惯性的情绪反应，只有到一个远离地方，所以我们都是跑到好远，开车跑到好远，还有一次是在那个旧金山的那个帆船上面开会，才不受到干扰哈。所以大家试试看，三天也好，两天也好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只有自然事物的地方，去老老实实面对自己一下啊，不要这样浑浑噩噩的哈。所以呢，希望你呢停下脚步，重新的正视一下你的人生，重新的规划一下，看一看这是不是你要的人生，然后再重新出发。 所以我要在希望哈，我是已经不参与了，希望在北埔那边呢弄这么一个舒压村，可以，因为那竹科的人也精打细算，他那开车只要20分钟就到山里面，可以到那儿去舒缓一下压力，问问自己究竟要什么。啊，人生的意义难道我过去就是被这样教导的，出人头地，荣华富贵，好好的享受你美好的人生吗？还是现在很多人呢、啊，只想到退休这件事，但是又怕钱不够，又怕没有健康啊，就希望有足够的健康财富呢，最好是提早退休啊，过着含饴弄孙、颐养天年的日子。你别想了，你现在不知道放下，你到那时候也放不下。你现在不听我这番话，你就是去参加休闲啊，说是在北埔一日游啊，你只是匆匆忙忙的去，匆匆忙忙的回来，到此一游而已，你心根本闲不下来的。好，没有那一天令你满足的时候的。其实呢，重要的是啊，你要明白人生究竟该要什么。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啊？而你当下就应该努力的充实自己的生命，活在当下，你是很快乐的，会很快乐的。你不必去创造什么，去增加什么，那是贪心。你不必去拒绝已经发生的，或否定已经发生的，那是嗔心。你如果不能呢，专注去觉照你现在当下的事情，那就是愚痴。啊，我们禅修里的话拿到这边一样可以用。永远想到说啊，到那里多好多好，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那你能放松吗？那个中间的差距就是压力嘛，你放松不了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要注意这件事啊，想要什么与该要什么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呢、啊。其实我们需要的、该要的并不多，而想要的太多，所以活得很不愉快。如果你只是完全想要满足想要什么这件事，而不是该要什么，那你又何必活得这么辛苦呢？是不是？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当初啊。哎呀，托福、GRE， 然后拿到硕士，拼了命进矽谷，结果矽谷淘汰率很高。那么有聪明一点的人就是不干了，赚了钱就去开餐馆了，啊，或者去卖房子去了。那你何苦呢？你如果知道你该要什么，你一去美国就开餐馆，不就早就发了吗？哎，然后我们国家也好，花了这么多投资也好，读了这么高的学位，最后还是开餐馆。那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？是不是？我们呢都在写生命的故事，也都想知道呢这个故事的重点。我们都期待我们的生命是有深度而且丰富的，我们都希望赶快找到人生的方向，最好是我们这一生呢画下休止符的时候呢能够有所成就啊。人到中年，或者男人到了50岁都有这个心，我也是，好，就是想要最后一搏，不要虚掷空度这一生啊，更希望啊自己生命中有一些更深刻、更丰富、更本质啊，还他一个本来如此啊，不要增加什么，也不要去掉什么。简朴的意思是这样子啊。不是另外安排一个计划要减负啊，只是还他一个不生不灭的原来如此。而确保自己抵达人生的终点时候，哎呀，这一生我是经常修思想的人。修思想，我们是凡夫啊，是凡夫对于死亡就绝对有多少的恐惧。但是我们说，如果有善心所好，我们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是不是对于任何恐怖事都可以对抗？我经常念什么，当然我可以说前半段的人生就是该玩的也玩过了，但是呢我觉得真的不虚此生。 能够在那样一个地方碰到我师父，那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福报。然后我还听话，就出家，就学习佛法。啊，我也学习了佛法，也写过东西，也讲过东西，也禅修，也调伏了烦恼，也为众生服务过，我不虚此生。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？不是什么潇洒走一回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现在赶快努力，只要你好好的认知佛法，只要你真正的皈依成为佛教徒，你就不虚此生。为什么？你有了圣道的种子，你向解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，你就不虚此生。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个无漏种子非常重要。好，下面那个我们就随便念念了哈，那是为了写文章哈。你怎么样去寻找实践你生命的中心意义？当然这些话其实我是引出来，其实本来想批他的哈。人类经历这很宝贵的经验就是寻找生命意义，这话好像也等于没说，是不是？好，的确了，不论是最聪明的人或者最简单人，都会对于我们的生命的内心的深处，都想寻得一个什么比现实啊，一个比我们自己啊，并实现一个比我们自己更远大的目标，其实就是欲而已了。就是你这个欲满足了，就想要一个更大；满足了，就想更大一个。所以我是故意拿出来的，我下面有批哈。啊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，哦，这个目标当然嘛，欲就是又切身又热切嘛。是啊，你其实你很肤浅，你知道你做什么，为什么做？但是呢，要跟佛法比起来，其实是很肤浅的。不过 Frankl 下面的那个意义治疗创始人呢，那是有点不同。他主张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呢，是寻找生命的意义，但是答案也还是没说出来，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哈？我这个文章上也没有，我要考你哈。等一下我会宣布谜底哈。他认为生命意义是展现于回应现实生活中随处所遇见的状况，有点活在当下的意思，但并没有办法看清楚三世，因为这些哲学家心理学家都不认为说有来生的，多数所以他认为他这样子呢，就能确立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使命。只是他认为他是 unique， 他是一个 unique individual， 他是一个特别的啊，独一无二的生命体。好，其实这边呢也就缺乏了整个的同理心啊，或者我们说明褒物语，这些也都谈不上啊，进而实践其终极意义。啊，他这边所讲的呢是不能说他错。只是在预讲而已，所以他在那个就是这个小型后面的声音啊，他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些呢没有自杀没有死掉的这些犹太人呢啊，都有他一些特别的地方啊。他对于这些生还者的研究啊，他发现呢，除非你放弃你自己的生命，其实这在佛法解释起来是非常容易的。我们佛法中讲有四种食物，一个叫断食，就是我们日常吃的这些食物，第二个叫做乐意触食，就是你眼耳鼻舌身意也都要有好吃的。所以现在有什么，现在有色彩治疗啊，有播送治疗啊，甚至于放一个音乐，放一个光，放一个 CD 里面多加一个音轨，可以调你的阿法波、贝塔波啊，哈，音乐治疗啊，芳香治疗啊，不过就是满足你的欲而已哈。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？意思是，就是人是为了希望而活。好，仅此而已了哈。那么，如果你最绝望的时候就是你觉得生命没希望了嘛？所以在集中营里面，这个在我们很多的政治犯也可以显示这一点，他有他的希望跟理想，所以即使你去虐待他，好，掌管他的生杀大权，控制他的生活，给他受酷刑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反应，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思想。好，这是 Frankl 他说，这是他是意义治疗大师。好， 但是呢，我觉得跟佛法比起来都差远了，差远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那个 John Nesby 写了一本 High Touch 高科技高思维。我们虽然现在是现代有这样的一个高科技，有这样的一个物质文明呢，但是没有 High Touch。没有真正的高思维，缺乏了精神文明的东西，充其量只满足呢人类对什么欲望了，民生物质就是欲望啊，必然需求的小渴望，却无法探求生命存在意义的大渴望。我这边呢，我等待人家的 challenge， 等待人家的挑战，是什么？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那说的是物质文明的进步，实在是精神文明的退步。大家可以思考这句话，我们可以找达尔文去辩论一下，物竞天择没有道德，物竞天择是鼓励你的欲望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没有说我们有一个同理心，有一个慈悲心，去帮助那些弱势的人，苦难的人。好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。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？这辈子你究竟想要什么？好像比较新的朋友，尤其年轻的朋友，都被我问过这个问题，不过答案都是不知道。好，你们我们成年的学习了佛法，你今天是佛教徒了，都参加禅修了，不过听过我课还是不算。好，你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吗？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？你得到了那个东西，你就安乐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你想要得到那样东西要付出什么样代价？你愿意付出吗？你得到那样东西你就快乐了吗？好，去想一下，这是一个大问题啊！人生呢，不过数十年，转眼就过去了。从生以来，很快就老了，死了。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，就是忙忙忙啊，忙着工作，忙着成家，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，始终不知道为何而忙。好，我这是讲真话呀，人生到底为了什么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很多会教条式的人，这不是考联考的作文啊，会什么，好像从小写作文课的时候，我的志愿开始就是什么，我就学会这个社会大众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，我就写什么。都还有要光复大陆都可以写出来，我们小时候那种八股都可以写出来，是不是要拯救水深火热的同胞啊？这都是你的志愿，是真的吗？是考试。好，所以这种呢顺从社会习惯人云亦云答案呢来答复这个问题，而且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心理障碍阻挠我们去寻找答案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你根本没有容许自己认真思考人生的问题，你只为眼前的欲望在忙碌而已啊！好，那我借用罗家人的话，你如果是这样去过一生的话，那你跟畜生没有什么两样。这不是我的话啊，罗家人的新人生观里面写的。所以呢，不去认真思考，那就是漠然逃避嘛，忙忙忙，忙得没有时间痛哭一场。仿佛呢，即使讨论，讨论讨论也讨论不出个什么东西来呢，不如我去忙一些比较容易，我能掌控，我能感觉有收获，这些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多数人是如此啊。其实我们呢，都害怕死亡，因为害怕死亡，就想去掌控外面的东西，以为掌控了外面的东西就可以掌控死亡，这是心理学里面的话。你能吗？你能掌控什么？一切法无我，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掌控的，都是因缘和合的。你或许可以调试一下依于修四念住，只是正知正念，然后达到那个无我的境界，你想创造一个无我都创造不出来，因为它是本来如此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呢，有时候修得很对立啊，一静坐就是我这支香想要怎么样，你光有这个想法，你这支香就不可能得定。你试试看， 你就是正知正念了，因为一切是因缘和合水到渠成的，是只有在因地上去不断的耕耘，等待这个缘然后得果的，而不是你能够去创造出来的，一切都靠因缘的。所以我们对缘起法要能掌握啊，缘起是真正的真理，你对一切事情呢你能够洞悉，你不会再迷糊，你的 attachment 你的执着就不会那么重，你的苦恼就会少。所以要学习佛法呀，不是拼命的祈求谁来保护你，谁来施予你，你就消灾免难，不是，只是还他一个什么化繁为简，还璞归真，不要再增加什么，也不必去除什么。这个是真正，如果你多禅修，多修四念住，你会有这样体会的，你会有这样体会的。好，不过菩萨道有点不同哈，菩萨道有点不同。菩萨道的确，他有为众生着想，所以呢，我那天讲了好几个苦。我那天上课讲了好几个苦，为什么？菩萨因大悲故不得自在呀、啊！菩萨因大悲故不得自在。是我们有时候本来说我活得好好的，我吃撑了，我去想这个问题，我想这个问题反而让我引起焦虑，睡不着觉，是不是？还有这样的问题。可是，一旦你碰到人生的逆境，甚至于绝望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又会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人家倒霉的时候啊，一般人说是说我们不慈悲哈，看你倒霉的时候你还有希望来学习佛法。为什么？富贵修道难，你富贵的时候想贪就贪，想撑就撑，还管他什么生命的意义啊。但是在逆境的时候呢，你会多慈悲。所以啊，这种比较高等的一点的哲学思想都出现在贫苦的地方。印度的思想不只是佛教啊，这些婆罗门教这些思想也都相当相当深的，那比起西方哲学那是高了很多，高了很多。而且有一些什么，有一些这个多愁善感感觉敏锐的时候也会一再思索。但是如果你不能学习佛法，你没有皈依三宝，你始终不知道怎么样解决。好，人的一生呢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学习过程的，活到老学到老啊。但是呢，你应该先从人生的利益，你要知道人生的意义以后，才能确立你人生的目标与方向。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取向，一种价值观的取向，你就会什么，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，那你就才知道什么是 important， 你的 priority 就是它的优先顺序是什么。当然我们有很多事情是紧急的事情， urgent， 我必须得去处理。但是所谓重要，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你一有时间就要去做，所以我们才能无间因重二方便。那个因重两个字，就是你把修学四念住当做你这一生唯一重要的事，你要这样修行你才有点希望，你才有点希望啊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依于这样优先顺序呢，然后你再去开展，你才有一个生涯规划去开展你具体的人生心意。但是你不明白什么是缘起，不明白什么是苦集灭道，不明白什么是佛法的人呢，那真的是非常可悲的。你这一生就只有无可奈何的茫茫生死是难知，到底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活多久也不知道。碌碌终生何所得，天也空地也空，人生渺渺在其中，妻也空子也空，都是空。我究竟为何而忙？忙了一辈子，得到什么？知之行善复何益？行善是好事，但是你如果不明白佛法这样的三世因果，你最多以为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报在子孙，有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因为业不能转移的。 那么我辛苦了一辈子，居然真的有这样人呢、啊？他是一个好人呢、啊，但是他就是非常坎坷，那他就不相信因果，因为他不知道是善事。那他会想说，那我这样行善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现在人都很冷漠，很冷漠。我管好我自己就好了，我明哲保身。现在这社会没有公义可言，没有 justice。正是因为这样子。而呢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足足此心安不得。我们心真的是要找寻一个归依处啊。那个依就是依止安住，归就是归去。我要找一个能够安心之处，到那边呢，再也没有贪嗔痴的烦恼，再也没有老病死的苦啊。那是你的归依处。可是那个东西不是向外去找。是向内啊，向内层层脱落，还他一个本来如此啊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啊。不是向外去找，所以向外去找，你就足足此心安不得。你不要说想解脱，你得禅定都没办法。你一静，我们讲了嘛，静坐第一个叫内住嘛，你五根不可以向外攀援嘛，否则你那静坐都做不好，是不是？我们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什么忙，因为你眼睛看不清，所以就另外一个忙，心就没有了，然后就这样茫茫然的糊里糊涂的，你的一生就这样子过完了，我就这样过了一生，还不带不走一片尘埃啊，带了不少的业就是了。我们真的就这样过一生吗？而呢，如果你这一生不想要这样子浑浑噩噩，只是为了存活而存活啊，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啊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我们讲皈依的时候要告诉你，人能得人生叫做暇满能得啊，你是过去生要感谢这个善法的恩德，你做了多少好事，你今生才能得人生呢、啊？你这样糊里糊涂去到五欲里面去放逸掉，而不知道修学圣道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想要活得有意义，你就要找寻一个生命的皈依处嘛。皈依就是要确定一个生命的目标，但是呢，要注意这句话：生命是三世，不断不长，非一非一，这样一个生生不已之流啊。不是只有这一生，所以正确的生命目标是要通往一个什么 ultimate concern， 通往一个终极的归去，那是什么？就是到涅槃那里去，那就是波罗蜜，是究竟到彼岸。而佛法僧三宝呢，是佛法的总纲，是佛弟子学习依止和归去的对象啊。学佛就是以三宝为师法的楷模，循着这样佛法的正道，由浅入深，由近至远，而达到成佛证这个无余涅槃或者无住涅槃的终极归去啊。真的啊，学习佛法的功德是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的。但是你首先必须要能够真实的皈依三宝。好，如果你说我学习佛法不受三皈依，这句话不太好。好，实在呢，就是要在三宝前，尤其是有身宝的一个证明，为你做证明，你不是皈依他，他只是为你作证。好，有这样一个仪式呢，作为你的一个真上缘呢，是好一点，好，并不是为了那张皈依证哈。在大陆，你有皈依证呢，你去一些道场呢，就可以不要买门票啊，不是为了这个哈。没有真实皈依的人是不能入门受用的，也不能称之为佛教徒的。当初呢，我写这个题目呢，本来是想说，题目这样写的：你是佛教徒吗？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挑衅了。还是我们讲说这个，找到生命的桃花源好一点。好，我还是一本初衷哈。我们的课程呢，绝对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介绍， 而是重于皈依的真实意义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只是初步的哈，把我想要讲什么好来叙述一下。那希望同学呢，你想要知道什么，我没有谈到的或者我遗漏的，那请你写纸条上来。好，一切法无常哈，我只是暂时定，但我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得到真实的皈依啊，所以请你写条子上来。什么叫做皈依要解释啊，还有一个皈是一个白一个反，那是有其他意思的。什么叫做皈依？那你明白了它的实得能吗啊，真正皈依是怎么回事？那你要想想皈依有什么功德，为什么要皈依，为什么要皈依呢？我这边有讲，要认识暇满人生的重大意义。你要经常念呢，一口气不来啊，念无常死即三恶道苦啊。我看我们现在的人呢、啊，我看多数来生是去三恶道的多，因为没造什么太多的善业。好，那么想要皈依，那你怎么样去抉择皈依的对象呢？多数人是根本懵懵懂懂啊，浑浑噩噩的，不寻求皈依。不寻求皈依，他就是从他现实生活中去找到他那个满足感，或者错求皈依，去找一个鬼神，找一个黑道大哥可以去靠，他就保护你了，就买了保险了。或者是非因即因，非因即因就是哪有一个创世主呢？没有，一切都是因缘有的。他创世主，那谁创造他呢？好，那样的一个错求皈依，然后我们又如何能够正信的皈依呢？那么正信皈依当然是皈依三宝，那你要认识一下佛法僧三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些都明白以后，你皈依时候心态又是什么呢？不要小看皈依时候心态，你受五戒八戒，或者是受比丘尼戒，乃至于你受菩萨戒，都是在三皈依的时候得戒，好，有它很特别的意义哈。那么皈依三宝的体用是什么？我讲了，在佛菩萨这一头是救护我们，在我们这一头是以信愿为体，以行为用，就是信愿行。好，那么当然也要先以预勾签哈，皈依三宝以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功德？然后皈依三宝要有什么样的仪轨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先忏悔，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，一定要真的很诚恳的在这个就是尊正面前行这件事才得皈依啊！万一他的话讲了你听不懂听不清楚，你都不得皈依，你不明白里头意思也不得皈依。好，还有呢，我讲了皈依三宝不是举行这个仪式就结束了，皈依三宝里面按一些世俱论讲，后面有两个四种正行，那只是开始嘛，皈依只是入门的一个初机嘛，只是开始。好，还有什么是真实皈依？那听课都知道了，就是自依止、法依止、莫依依止，是什么？是四念住啊，是不是？这佛入涅盘前在大智度论里面可以去找。那如果我们真正有这样因缘呢，这边可能不够大哈，不过有些同学皈依过，我们就举办皈依。好，有理有行，那么就可以达到说我们上这个课的目的。好，那么下一堂课呢，我们就按照这样一个次第来进行。一定是啊，要明白他的实，他皈依三宝究竟什么是皈依，什么是三宝，他真实是怎么样子，他的德，他有什么样的功德，就是一个价值取向。能，就是我能不能真实的皈依，这样你才会有信，你才会有愿，才会有行。所以为事还是要学，我刚刚讲信心所就是什么，于三宝四谛之实德能生人要欲啊，唯识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唯识呢，就是它依于缘起的道理，它对于各个法相都定义的结界都结得很清楚，定义得很明白，不会含混。好，时间也差不多。